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5月11号到5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法诞。全世界大法弟子及明白真相的世人，感恩师尊慈悲普度，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弘传30周年。弟子们会珍惜这万古机缘，学好法，向内找自己，踏踏实实做好3件事，兑现来世的目的，不负师恩，圆满随时回家。
纽约4000人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2022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1岁华诞，同时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纪念日。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约4000人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激之情。游行队伍从曼哈顿二大道联合国广场出发，沿第二大道拐上曼哈顿最繁华的42街，然后沿42街一直走到12大道中领馆前，沿途经联合国总部、大中央车站、时代广场等纽约著名地标景点。
温哥华学员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2022年5月8日，温哥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大约200多人在市中心艺术馆北侧一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30周年。集会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游行，游行经过温哥华市中心主要街道和温哥华五帆酒店等地标，游行吸引大批民众观看。来自美国加州的游客苏珊·贡恰连科在温哥华市中心看到法轮功学员庆祝活动的场景，他说，这个场面就是理想中的平和，正是这个世界需要的。
加拿大法轮功国会山庆大法日正要议员同贺，很高兴能在国会山的场地上聚集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因为疫情我们无法聚集在一起的庆祝这个重要时刻。当我们看到所有黄色 T 恤时，我们国会山上的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时刻。在这完美的一天，当我从我的12楼办公室往下看，看到绿色草地上的黄色，人们在谈论加拿大人更想听到的对未来的希望，谈论你一直秉承的真善忍，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2022年5月10日，在国会山的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的庆典上，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若发出如此感叹：
爱尔兰法轮功游行庆祝大法弘传30周年。2022年5月7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并恭贺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爱尔兰10多位国家和地方议员发来贺信，高度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是当之无愧的普世价值。游行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著名地标邮政总局前集会，并进行功法演示、打鼓和舞狮等庆祝活动。众多民众表达想要更多了解法轮大法的愿望。集会现场有华人立即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讲清真相，无辜还是万恶？作者陆文。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而艾希曼认为自己仅是一个无辜的人。在法庭上，他死不认罪，全世界都认为他是杀人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他罪该万死。艾希曼认为自己无辜的理由是，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没有罪责。全世界认为艾希曼罪恶的理由是，他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人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再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们转生到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成了被害的羔羊。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按指令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深陷囹圄的修炼者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顿区法院，张海涛曾非法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枉判10年。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人被迫害离世。放到冰柜里的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他们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也没有罪责，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修炼者一下，他们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没有故意伤害，他们是清白无辜的。在天理、道义、人权看来，就是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而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的被折磨，与法官的误判有因果关联。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职权，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 岂容恶贯满盈。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11日，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赶紧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陈水根在误判陈向阳、张淑君等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今天如果你参与迫害，将来你必须只身一人负全责。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斗法、毁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无辜还是万恶，请你自私自虑，请你善待他人，请你珍重自己。
得救的众生喜笑颜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殊。春风吹融了松花江面的冰雪，市区近日又开通了公交车，人们在和煦的春风中三三两两来到江边看从上游跑下来的冰排。4月14日这天，我和同修也来到江边，长长的市区江段都有游玩的人，他们有的在拍照，有的在录像，还有的坐在江边的石头台阶上演奏乐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虽然比起往日街上少了许多喧闹，但在这里还算很热闹。我们见到有缘人，就把疫情中如何得救的办法讲给他们。明真相的众生高兴的谢了又谢，还有的高兴的连蹦带跳的乐个不停。在这里记录几个讲真相的小例子，带他们感恩师尊。一，我们走在亭阁的木桥尽头，碰到了一对母女，我对他们微笑着打招呼说，你们是娘俩吧？那位母亲对我也笑着回答，是啊。我接着说，女儿有妈妈陪伴，一起游玩，真让人羡慕。这姑娘多大了？女儿说，上大学了。我说，这孩子可是妈妈的骄傲啊，那我祝贺你的学业有成，在这疫情肆虐的时期送你们平安的祝福。女儿挎着妈妈的胳膊贴着妈妈高兴地说，谢谢谢谢。这位妈妈也说，谢谢。我就对着她的女儿说，其实这疫情也是长眼睛的，要讲平安就按照真诚、善良和宽容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好好学习，不做坏事，远离假恶斗。这时我又对那位妈妈说，我教孩子的这些对不对？她回答我说，没错。我说，现在人们的道德下滑得太快了，为了钱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特别那些有权势的贪官，不为百姓服务，把百姓的钱贪为己有，然后吃喝嫖赌的，万恶淫为首，淫乱就不如动物了，不是人了，天就不要了，现在连人都随便杀了，真是无恶不作，还与天斗，与地斗的，天理不容，瘟疫是天在惩罚恶人呢。孩子，你入党了吗？他回答我说，入了。我说，优秀的孩子被他挑进去了，
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你把命发誓交给他，可这瘟疫就是淘汰他的，只有远离他才会平安的，听明白了吗？女儿点点头说，听懂了。我说，那好，在心里把党团队的誓言作废，然后常念诵真善人好，这是宇宙大法，是天法，也就是法轮大法好，你就会平平安安。他说好，然后把名字告诉了我。我说，这位母亲，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这个办法？他说没有。我对他说，那就送你个化名，也退出团和队吧。娘俩都高兴地说谢谢。我又把翻墙软件卡片和护身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常念这九个字会受益无穷的。娘俩欣然接受，然后和我热情摆手再见。二，来到江边的一个三层亭阁下，迎面来了一对小情侣。我面对他俩热情地说，你们是一对小情侣吧？男孩子乐呵呵地回答，我们是朋友。我说，看着你们很亲热，真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朝夕相处的伴侣啊。他俩都笑着回答我，谢谢谢谢。我对着女孩说，既然你赞同，我就祝贺你们白头偕老。女孩非常高兴地笑着和我拉手，我说祝福你们。这时结伴同修拉过那个男孩，讲给他真相去了。我对女孩接着说，你们要有幸福，首先在疫情期间得要平安。其实平安的办法很简单，人之初，性本善嘛。他点头，那就顺应天理真善忍，远离邪恶的假恶斗，天才佑护你。怎样远离假恶斗？你看现在到处是假，遍地是黄，什么同性恋、吸毒、贪污腐败，乱象到处都是，是当政毁灭了神传文化，占天斗地，不符合天理，天就用洪水、地震、战争、瘟疫淘汰他。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来了？你就远离假恶斗，把入过的党团队的誓言作废，他邪党犯下的罪就没有你的份儿。你顺应天理做事，天就保护好人，瘟疫与你没关系，对不对？小姑娘乐呵呵地说，对。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什么都平顺。我把护身符递给他看，他嘿嘿地乐出了声。我又给他一个翻墙软件，他又高兴得不得了，嘿嘿嘿嘿地一劲儿地乐。接下来他还告诉我他的小名儿，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又嘱咐他回家告诉父母都平安的办法，还有带上这个护身符会使他们遇难成祥。这时那个男孩也听完真相，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后，两人都得救了。他们高兴地一起说，谢谢谢谢。我告诉他们，咱们共同谢大法师父。他俩在往亭阁楼上走的时候还一直在乐呢。三，我们随着游玩的人们漫步在小路上，路旁的椅子坐着一对夫妻，没戴口罩，妻子穿着绿色的外衣，丈夫穿着红色的棉服，红绿搭配很引人注目。我停在他们的面前，对他妻子说，你真会打扮，红绿搭配，绿叶配红花，你俩是一家的吧？他俩点头答，是。我说，看着你们就知道你们很和睦。你们多大年龄了？女士让我猜，我说也就50左右吧。他俩摇头告诉我，女士58岁了，男士比她还大好几岁。我说可不像， 看着你们与实际年龄相差那么多，在家里你一定是个孝顺的好儿媳，他也一定对岳父母好。他俩听后乐乐呵呵地看着我，我接着对那个丈夫说，在单位里你也一定很优秀，是党员吧？他默认，对女士也肯定他是党员，他也认同我猜得对。他俩都笑着听我接着讲。我说，相由心生，心态体现在脸上，你们给我的感觉祥和亲切。我也是党员，咱们优秀才被挑进去的。可是现在看看那些高官们，他们都是党的成员，他们无官不贪，一个人的情妇都有上百个，贪的钱能比上一个国家。六四学生反腐败都被屠杀了，如今腐败成风。再看文革，把仁义礼智信当作风姿修批判，毁了做人应该有的道德规范。现在不讲道德，只讲钱，所以活人被拐卖，被失踪，被活摘器官卖钱。再看计划生育，没生出来的孩子就不是人吗？他杀死多少无辜，那些冤魂不散，天理不容。现在高官性侵比自己孩子还小的女性，丑闻不断，连动物都不如，不是人干的事情都出来了，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咱们还发誓为他奋斗终身，成为他的一份子。瘟疫就是淘汰他邪党来的，为了平安脱离他，把入过的党团队誓言作废，顺应天理做人，这才是唯一平安的办法。听到这里，两人乐呵呵的，一点儿也没有异议。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天有多大，没有边沿，这几个字就是天法，戴在身上，事事平顺。他们珍惜的接了过去，说，谢谢。我接着讲给他们，你们给我的感受就是祥和。这样吧，送你们化名祥和和三退可以吧？两人点头同意。我还讲了厚德载物的道理，两人一直听得很高兴。后来我身后传来那对小情侣的笑声，嘿嘿嘿嘿的，我回头一看，正是他们，见到我还在笑个不停。我向他们俩挥手，他俩也向我挥手再见。我回过身来，对这对夫妻说，咱们也再见，你们平安，我开心，祝福你们。他俩依然乐呵呵的，连说，谢谢。最后我嘱咐说，如果再有人告诉你们三退保命的时候，你们就说退过就可以了。他们满脸笑容地与我们挥手再见。四，还是在路上碰到两个小伙子，当他们迎面走过来的时候，我对他俩打招呼说，这俩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这时同修到他俩中间问，这个子有多高啊？其中一个回答，1.85米。我就问另一个，小伙子上大学了吧？他点头说，大二了。我说，祝你学业有成。他微笑着说，谢谢奶奶。我说，现在上海的疫情十分严重，再一个祝福就是希望你疫情期间平安无事。他又说，谢谢奶奶。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瘟疫吗？他就静静地听我讲，当人类都坏了的时候，就有灾害、地震、战争、瘟疫等等。现在咱们吃的东西几乎没有真的了，都是假的，造假成风。一个家庭里，孩子有妈妈和爸爸才能成为家。现在说离婚就离婚，家庭不稳定，孩子不能有个完整的家庭，没有家教，你说怎么能学习好？ 还有大学生、杀妈的、打妈的，都没有了人性。一个社会家庭是细胞，那么细胞坏了，社会就完了，人类就完了。原因就是中共无神论，敢和天地斗，历次运动杀害无辜百姓几千万。你看现在那些高官们，贪污的、腐败的、淫乱的、造假、作恶、杀害无辜、逆天行事，这瘟疫就是上天降灾于坏人的。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有福分。什么是厚德载物？就是做善事多，积累的德分多，才会有和睦家庭，才会有好工作，才会有钱财，也会大难中平平安安。天理要求做人应该真诚、善良、宽容，谁也斗不过天。他们作恶多端，天用这种办法淘汰他。我说，你入党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就在心里把入过的团和队的誓言作废。你远离了假恶斗，顺应天理，天才保佑你。这些听明白了吗？他说，明白。我告诉他有个网站，有3亿9000万的人都退出了协党组织，用小名儿、化名儿都行。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我说，记住今天，将来有出国的机会，必须要三退的，不做三退，那些国家不让进的，因为制裁他。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双目中带着信任和期盼，静静听我讲。他的同伴小伙子这时高兴的又是跑又是跳的，呵呵的乐着从我们身边跑过去。见到他乐得直弯腰，我知道同修已经给他讲退了。我对他说，你们去玩吧，我这里有个 U 盘，看了里面的内容会受益无穷，然后给妈妈看，愿你们全家都平安。还有一个护身符，这9个字是天法，会使你遇难成祥，经常诚心念，你会好事连连。还有一张翻墙软件，扫一扫会看到真实的消息。他都一一接过去，很珍惜地收了起来。我说，你能平安，我很开心，祝福你。他连连说谢谢。他挥手和我再见，另一个小伙子还在前面跳来蹦去的，不住的呵呵的乐个不停。在闲暇时间里，我教会了同修用手机照相。我们分头救人的时候，同修也劝退了好几个人。同修还告诉我，我讲给一个年轻妈妈，她听完真相可乐了，连声说谢谢。我还给她照了张相呢。他很高兴地把几岁的孩子带到身前，还告诉孩子，快谢谢奶奶。就这样照完后，他还看了看照片，可高兴了。说着，同修把手机打开，让我看。我看着相册里的照片，对同修说，你这是给人家照的相吗？他说，是啊，我还告诉他，我刚学会照相的。听着同修叙述了经过，我笑他，你要是给人家照相，得用人家的手机才对呀，这个照片他也没有啊。这时同修才恍然大悟，只顾救人了，咋没想到这个呢？可那个年轻妈妈非常配合呀。就这样，众生得救后的喜悦留在了我们的相册里。在这里带这些得救的众生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遇事想师父喊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 在得法前是多病缠身，至30多岁时，我父亲总说我是癞蛤蟆被牛踩了，全身没有一点好的，老是问我能不能活个老头来。那时家境贫寒，两个孩子幼小，丈夫也是体弱多病，而且性格又内向，还有最痛苦的是外来信息对我的折磨，曾多次想到轻生，但看到两个幼小的孩子又痛苦，心不忍，在心里喊着两个孩子的名字说，妈妈一定要为你们活着。一，寻正法。得法前特别怕过年，只听到鞭炮响，心里就莫名的难受，就想哭，大脑里老是呈现出山洞修炼的场景，那个洞前干净平躺的道场，那个荒无人烟的清净环境，那个茂密高大的森林，看着就流泪，一心想出家，但到那些寺庙道观一看，又觉得都不是正道。我姐姐的同事单身未成家，出家到了普陀寺，向他打听了一下收弟子的条件，他说的条件又多又高，只记得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高学历，二是要把一生的积蓄全带去，这条件我是一样也不够，心想连出家的资格都没有，那就苦熬着吧。可心里就有一个绝对的想法，非常肯定的觉得，这个世上有一种功，能解决我的问题。就这样有病乱投医，练了多种假气功和一些拳术之类的东西，结果是越练越糟，不好的信息越来越多，女儿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吓得不敢睡觉。就这样我啥也不信了，觉得世上没有一个是正道。二，喜得大法。1996年底，我姐姐从外地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说她找到了真法真道，她的师父有多么伟大，有多么的了不起，要我和她一起练法轮功。我一听就来气了，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不管什么功，我绝对不学。他用很深沉的眼神和语气跟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练功啊。他就把第一套功法做给我看，还把宝书转法轮帮我请回来了。我说，你看我现在左手拿2毛钱，右手拿3毛钱，加上都不知道是多少，还能练这么复杂的功，其实是不好的信息在作怪。因为是姐姐要我学法练功，又不能不听，就很不情愿的看书，一看就全身发冷发寒，再就是睡过去了，要么就是满屋子的电风扇，满房的像樟树叶一样的晶片闪闪发亮，只要学法就感觉师父总在我左后方站着，我只是嘴在动，而是师父在讲，老回头看却看不到。就这样我得大法了，身上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了，真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状态。20多年来没吃过药。三，在危难危险时想师父喊师父。1999年720僵尸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法轮功，对师父进行诽谤污蔑，我也和亿万大法弟子一样进京护法。当时我就凭着师父讲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这句法上的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什么叫正法，不知道什么叫护法，焦急地在广场上对着天安门大喊，师父，我不知道什么叫正法。刚喊完，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用你的亲身体会说大法好，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是来正实法、维护法的，正法的是师父。第三次进京打横幅， 被前门派出所的警察抓进一个屋子里打一顿，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的扇，在墙上来回撞，把头发抓着用力将我甩在地上，头发都抓掉了。右肋骨被踢得好几年都有痛感，打到地上都不能动了。那个警察穿着黑皮鞋，他把鞋尖立在我手掌心上准备用力一转。当时我想，我是主佛的弟子，你再打就归你自己承受，自己痛。他立马把脚缩回去了，再也不打了。想到了师父，马上就变。2015年全国诉僵，把我急得不知怎么好，只读了三年书，连一般的书信都写不好，怎么能写控告状啊？想都不敢想啊，可心里就觉得非告不可。不仅他迫害了我，又是师父认定要做的，就必须要控告他，可又不知道怎么下笔，又怕写迟了送不到高检高院，达不到控告的目的。像当年进京一样，早去的人到了北京，晚去的人就被拦截回来了。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教我，第一天不会动笔，第二天又跪在师父面前求师父，再拿起笔就写出来了。写完初稿，人一下就像虚脱了一样，一下子趴在桌子上，身子往下滑，两手抓着桌边用力往上撑，一边撑一边说，邪恶你害怕了，想迫害我，你不配。站起来拿起控告状，就到当地同修那去。同修看得很高兴，他当即也写了，当地同修都写了。我又拿着控告状到省城同修那去，他们看后也知道怎么写了。又到了省城的另一个区，他们觉得好，当即就把我的控告状打印下来，也留了一份。那个控告状当时在同修中对诉僵起到了一个小小的推动作用，都很顺利达到了妥头，并收到了回执，只要听师父的话，都是师父在做。2016年我被迫流离在外，有一天 B 同修来告诉我，他母亲状态有点不好，我立即和 B 同修一起到他妈妈家，他妈妈也是同修，称 A 同修，到那一看，人神志有点不清醒，变化很快，状态越来越不好，后来连学法、吃饭、睡觉自己都不知道，耳朵也听不到。当地协调同修把能通知到的同修都叫来集体陪着学法、发正念。由于 A 同修娘家人不认同大法，说有病不上医院就报警了。国宝听说我在这里，就来劲儿了，带着人马上过来了。还有 A 同修当地的派出所和村书记一帮人，把 A 同修家给围住了。当时是下午，雨也下个不停。村书记在外面不停地喊话，说他们是冲着某某来的，只有他出来，其他人就没事了。今天他不出来是绝对走不了的。你家的房子已被包围了。听到这些话，当时我跟 B 同修说，不能因为我影响了其他同修，你把门打开，我现在就跟他们去。其实当时的思维是错误的，门一打开，他们肯定会冲进来，怎么不会动其他同修呢？ B 同修说，不行，怎么能跟他们去呢？不如赌一把，从后院跳下去。当时他侄女也在身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喊着说，奶奶你不能跟他们走啊。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全过程，真像演电影一样。他告诉我跳下去之后从哪个方向走，不能从哪个方向走。当时我用梯子上到院墙上一看，下面好深呐、啊，是人家住户下脏水的地方，是一个小灌木丛。当时的心情就像妈妈不在家，小孩受到别人的欺负时喊妈妈一样， 本能的一边往下跳，一边大喊：“师父！”落地时，脚底下突然是一堆沙。就按 B 同修说的方向，在灌木丛中光着脚向外移动。到了 B 同修说的那个位置，那里有路可走。前面是一片密集的竹林，密得连脚都伸不进去，哪能走人呢？就在灌木丛中选了一个比较密一点的地方，坐在臭泥里发正念。雨还是下个不停，臭泥里各种虫子都往我身上爬。我最怕的是蚂蟥，就对他们说：“虫子啊，大法徒在受磨难呐、啊，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离开大法徒吧，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他们听到，渐渐的都离去了，只有少数蜗牛爬到身上和头上。同修们跳的时候被围在外面的人发现了，他们从另一个小巷子冲到 A 同修家的院子里，喊着：“是从这里跳下去的。”我们在灌木丛中都听得很清楚。我们一直在臭泥和雨水中坐着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有个同修跳下去直接走了出去，就被迫害了。几个小时过去后，天也黑下来了，外面没有动静了。我站起来一看，哪有竹林，一片草叶都没有，只有水，而我坐的位置灌木丛根本就遮不住我的身子。后来同修谈到这件事情时，问他们为什么不往沙堆上跳呢？他们一致都说哪里有沙堆，只有臭泥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竹林和沙堆是师父为了保护弟子的安全而演化来的。因为弟子跳时大喊了师父，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中，师父时刻在看护着弟子，为了弟子的安全，为了保护弟子。有许多更神奇的事情时有在弟子中发生，只要在危难或危险时想到师父或喊师父，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解难化险。以上是自己20多年来修炼中的一点体会。由于自己学法不用心，在正实法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多次被邪恶迫害，导致怕心很重，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差，但我正在努力的改进和突破中，从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谢谢师父无时不在的看护。
师父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一，以此咳嗽见证修炼的严肃与大法的神奇。2个月前开始，我时常有咳嗽的状态，心想它不是病，没事儿，很快就会好的，也没放在心上。过了几天没见好转，同事问：“你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事，心里想我得赶紧好啊，否则别人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还得证实法呢，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这样过了2天好了一点，还认为自己悟对了，但很快咳嗽又开始反复，虽不严重，但肺和嗓子眼总感觉有痰，总要咳。一，向内照，去除党文化。这时我才开始重视起来，多学法，并与母亲同修交流，同时向内照自己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儿了。咳嗽跟嘴和气管有关系，是不是我在休口上有问题啊？因我是家里老大，加上近年来在管理岗位工作，说话方式强硬，自认为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次认真向内照，可找出了一大堆问题，与别人谈论事情，讨论问题时爱滔滔不绝地讲，显示自己知道的多，习惯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争强好胜，盛气凌人，说话刻薄，爱占上风。别人稍微有不同见解时就狡辩，反复据理论证。 有时嘴上不反驳，在心里也有不服怨恨。遇到和善的人就不再与我争论，遇到强势的人就如同吵架般，最后不欢而散。在家里，在单位里都是这样，平时说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爱插嘴，爱狡辩，经常使用反问句式，管孩子也发火，爱训斥，强制孩子按自己的要求做事，平时经常跟同事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有时说起家庭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还会愤愤不平等等，太多了。这些不是典型的党文化行为吗？邪恶的党文化附着在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名利心、好胜心、不善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急躁心、戒备心、疑心、怕心、安逸心等各种执着心之上。修了这么多年，各种执着心去得一直不明显，也不重视，没有严肃对待修炼，更没有清醒认识到这是从小浸泡在邪党教育中沾染的斗狠的党文化，从而养成的党文化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做事方式，没有严肃正念清除。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年轻，没有遭受过邪党制造的历次运动，自认为党文化因素少，就跟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之前听过一遍，也没有太重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世界，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次的咳嗽让我真正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看清自己身上党文化流毒对我的迫害已如此之深。这个邪灵一直在无处不在地阻碍着我返本归真回家的路。于是我发正念时，重视清除自己空间场中邪灵物质，解体一切党文化因素和变异的思想，统统全部彻底清除，解体灭尽，并请师父加持。又重新听一遍九篇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世界，后两个还没有听完。遇事时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时争斗怨恨的心很快会平复些，同时背诵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的法，经常怨恨爱争斗就容易生气，经常生气就会形成思想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也可消。平时注意修口，注意在一丝一念中识别和排除党文化的思维、语言、行为等。比如在有跟同事闲聊的想法时，立即排斥，不说话，不掺言。听到看到社会中的现象而要愤愤不平时，立即排斥。告诉自己不应该这样，周围的人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工作中与人讨论问题而出现不符合自己观念要生气时，立即意识到并排斥，努力做到人，尽量平和地表明自己观点，努力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平时想翘二郎腿、依靠门框等时，赶紧把腿拿下来和保持直立，纠正不正确的党文化行为。开车时改正无故变道超车的行为，有其他人强行加塞儿、无故鸣笛时，心里不生气恨，保持平和心态。母亲同修在指出我的不足时，也能做到冷静倾听，虽然心里时而有不舒服，但认识到是自己做的不对，应该提高，再不反驳。能分清这个爱生气的是假我，是魔性，是共产邪灵和旧势力对我的迫害，真的我是同化大法的生命，是善良慈悲的。修炼是严肃的，当我改变以前随其自然马马虎虎的修炼状态，认真向内找，认清邪党文化因素， 并正念去除时，身体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写此文第一稿时，咳嗽已经好多了，但还是有一点没有根除，应该还有未提高的部分。二，师父点化用神通。写完此文第一稿时，恰巧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有关运用摄魂大法消除心绞痛假象的交流文章。看到此文，我立刻想到是师父的点化，我也可以运用神通消除这个迟迟不去的咳嗽假象。于是看完文章，我立即双盘坐定，发一会儿正念，求师父加持，然后集中强大念力，想去除我身体中让我一直咳嗽的不好的东西，伸出右手，啪一拍，把它定住，再用右手抓向气管中那个让我咳嗽的不好的东西，迅速抓在手里，集中念力想把它化掉，持续几秒钟之后慢慢松手，这样做了两次，第二天咳嗽完全好了，真是太神奇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谢谢师父就在我身边，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愚钝不精进的弟子，叩谢师恩。二，孩子帮我学会向内找。我儿子今年初三，小时候跟母亲同修学过法，背过红银，有时跟母亲出去讲真相，后来也由于我的不经济，孩子也渐渐疏离了大法，迷在了常人之中。进入初中青春期，孩子已改小时乖巧懂事，成绩优异，知书达理的本性，在这两年里，他渐渐变成了我眼中的不务正业，玩手机，处对象，不学习，抄作业，无故旷课，罢考，脾气暴躁，对家人无礼，不通情理的坏孩子。以前每次孩子犯错误时，我都要数落他，批评他，最后以大吵甚至大打出手告终，之后怨恨孩子不听话，养这么大不懂事，白养了，怨天尤人，愤愤不平，不会向内照，气得不行，想起来人强忍一阵不行，下次还那样。母亲同修也时常提醒我，孩子这一关很长时间过不去，咱们都得找一找自己。之后每次矛盾发生过后，我就试着仔细找自己，为什么发生矛盾了，我为什么不高兴，是什么东西刺激到我的心了，慢慢学会了向内找。一，看孩子总玩手机，不学习，抄作业等就生气，还以学生就要把学习学好为理由教育他，即使是因为担心孩子成绩下降，想让孩子学习好，成绩好，中考考上名校高中，将来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这是一颗明显的求名求利的心。意识到自己这个执着心非常强烈，该去，但每次遇事还是翻腾，时常用人各有命的理劝诫自己，但还是觉得这个关怎么这么难过呢？我开始不停地被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英二中说，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度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背诵转法轮中的大忍之心的法，鼓励自己要好好修，过好这一关。当我又一次执着孩子的不学习而不自省时，又自发正念，突然脑中闪出一句话，常人的知识学得再多，灌得再满，也还是个常人。我顿时泪流满面，是师父看我不悟，点醒我，为什么要执着常人呢？之后我努力遇事时就排斥他，发正念时针对这个名利心进行彻底清除，过一阵感觉这个求学习好的心没那么强了，也能坦然面对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当这个心放下后，孩子在准备又一次罢考时，竟然临时改变主意参加了考试，而且成绩进步了100多名。二，当孩子经常看手机，有时不打招呼自己出门玩，打电话不接时，就担心他是不是跟谁见面去了，能去干啥呢？会不会跟不好的孩子在一起呢？学坏了怎么办？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很强的疑心， 爱负面思维一项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通修也经常提醒我不要负面思维，我也努力排斥这个不好的疑心，发正念清除这个经常让我负面思考的假我，什么事都往好了想。当把心放下时，出去玩联系不上的孩子也很快就会联系上并回到家中。三，因为孩子小时候特别乖，各方面都比较好，现在变这样，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向内找为什么不平衡，怕别人说什么，深挖原来是怕别人说你儿子原来那么好，现在咋变这样了呢，怕别人说我儿子变坏了，变得不像小时候那么好了，害怕别人说变成了小混子，也是一个强烈的求名的心，强烈的爱面子心，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不好，还有自私的心，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现在中考孩子学业压力大，作业多，几乎天天考试，孩子也比较辛苦，站在孩子角度为他分担，和颜悦色，好言好语，多为他着想，孩子心里也会舒服，也不会总闹情绪了。其实孩子在亲朋好友中，在学校同学眼中人缘很好，朋友也多，只是我自己看着他这不顺眼那不顺眼，是我这个求名的心，爱面子的心一直在作祟。找到了这个心以后，再看孩子也正常了，看他剪的头发也不那么碍眼了，他头发剪得长，不符合学校要求，我看着总是不顺眼，原来一直是自己的心出了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千真万确。四，当孩子经常莫名其妙发火，对我出言不逊，而我反反复复过不去关时，有时也想过不能一味的承受，发正念时也对着孩子的空间常发，后来想这是在向外找了，内心苦恼为什么一直过不去呢？学法时偶然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于是求师父，我一定要过去这一关，和母亲同修交流，知道孩子的路师父都有安排，不用我们操什么心，就是给我们看的，要把心放下好好修。晨练打坐时，脑海中又回忆起孩子对我出言不逊的场景，这时空间中隐隐看到孩子正坐在他的房间里向我这边看，他眼中没有往日的不羁、怨恨、愤怒，感觉眼中充盈着无奈、好奇、期待。突然意识到，啊，其实孩子真实的自己不是这样的，他的一切表现都是为了我，就等着我提高呢啊。刚想到这里，脑海中便看到无数的身穿黄白色袈裟、头发卷卷、单手立掌的佛，许许多多从天幕边际向我飞来，就像神韵演出中无数佛道神从大幕中飞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来到我眼前矗立，层层叠叠的在我面前站立一竖排，数不尽。后面又飞来了类似凤凰带翅膀的大鸟，我正在打坐，瞬间泪如雨下，无数佛真真切切地向我飞来，单手立掌矗立在我眼前，我泪流满面，想仔细看看这是不是师父啊，但是看不清他们的面庞，却感到慈悲祥和的长，是师父在鼓励我悟对了，师父时刻在我身边守护着我，看护着我，这么长时间反反复复过不去关还不悟，让师父操了太多的心，让孩子也承受了很多，我要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九度世人，不负来时的誓约。借证件网20年征稿之际第一次写稿，近期浅悟，层次所限，有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明慧网证件网同修的无私奉献。何时
战争，谁是操盘手？作者锦秋。现在一场战争还在进行着，已经有两个月了。这场战争开打后的第四天，也就是在二月末，在发正念中，我看见一只黑色的手在握着某大国首脑的神经，让他不断发出战争的指令。这个黑手偶尔松一下，随后又握紧了神经。战争进行两周时，我在发正念中看见一个神仙出现，他说战争没有赢家。一个常人都明白这个理，作为修炼人当然更明白这个理。在过去的天象安排中，战争是消业的一种方式，战争的发生是人们无法躲避的宿命。一些有能力的人甚至很早地预言了战争的发生和结局。现在这个时期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是谁在安排战争？这场战争起到了什么作用？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说两事情。第一件，关于南亚大海啸的事情。我记得在一次师父的讲法中，有人问这个事情，师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类的业力大了就会出问题，但是从许多事情中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人类出现的事情很多都是旧势力的因素所为，对人没有起什么正面作用。人类出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必须对人类有一个正面的教训，那才能够使人真正的明白这是神在惩罚人，从而挽救更多的人。仅仅的为了惩罚而惩罚，人就更不信神。旧势力的因素干的这些事对人类没有正面作用，人不好了就淘汰掉了。旧势力的因素是不把人当回事的，只有大法弟子在救人呢。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美国前总统的事情。师尊在讲法中说，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连任不了，硬是用不当手段给拿下来了。我只说这个现象，它不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态的表现吗？前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要讲传统，恢复传统，他要做的那些事都是使人与社会的道德品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要使社会恢复到比较好的那种社会状态。那他是不是在反现在的这个天理？因为天理不行了，他是不是反这个社会的潮流？他等于是逆流而上，而且他要节制这个逆流。如果是一个国家呢，也许他能够做得到，那全人类社会呢，那就太难了。那么如果整个宇宙是这样的，节得住吗？节不住。所以呢，那些把他拿下来的那些旧宇宙中不好了的神，心里都胆胆怯怯的，像偷了东西一样。他们知道他做的是好事，不知道吗？都知道。虽然那些神败坏了，但最起码这些东西他还懂得。各地讲法十五，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如果看懂了上面的事情，就会明白现在的战争是怎么回事。宇宙败坏了，天理不行了，按天理行事的神仙也不正了，在机械地按着旧宇宙的轨迹在运行着。其实世界的舞台是在中国，宇宙大法被邪党污蔑，大法弟子被野蛮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这样的恶行一直在进行着。如果没有那些按败坏天理行事的乱神在制造事端，吸引世界的目光，正义的呼声就会给邪党很大的压力，会窒息邪恶，因为主持正义的国家有着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他们也是与神有着契约的生命。师尊在讲法中说，这个世界一切都为着中国那个舞台在运作。你们想一想，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国那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它往正面转化的时候，那其他国家要给它施加压力的时候，世界就出问题。什么恐怖分子啊，什么宗教极端分子啊，什么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啊，你们想一想， 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候，全世界注意的焦点，如果没有事情，都会注意到中国。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去年有阿富汗的战争，今年也有战争。战争和其他灾难一样，对人类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人说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我说是神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其实在我们的智慧不曾到达的境地，还有更高的神在主宰着层层的佛道神的命运。作为修炼人都知道，宇宙有成住坏灭，现在已经走向灭时期的末后之末。底层接近于人类的神仙已经严重偏离宇宙的特性，神不纯了，他们在按照一套已经变异的机制运行，把大法的出现等同于普通的修炼。不知大法才是人类等待的最后希望，他们睁大了眼睛在看着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在活摘器官，他们把世界关注的焦点从中国那个地方转移，他们做了一件最卑鄙最愚蠢的事情，他们干扰了更高层的安排，这是他们的罪，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下场是会被未来淘汰的。这些神仙无所不在的插手三界的事情，对修炼人更是十分关注，他们插手干扰修炼人，他们也威胁修炼人，他们急于拽走被病业困住的修炼人，他们变异了社会，变异人类的观念，把人引向歧途。师尊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乱象，是因为这个社会在随着这个宇宙败坏了的趋势造成的。各地讲法十五，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对于这些干坏事的黑手，必然有更高的神会和他们算账。对于他们的去向，师尊有明确的说法。师尊说，旧事成巨魔，随同旧雨崩。红银六，一念经。现在这只黑手还在握着大国首脑的神经，对于看似宿命下发生的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也在体现自己的善恶认知，这个认知也在确定这个人以后的人生走向。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宇宙的真相，认同宇宙大法，认同真善人，在冥冥之中会有命运之手在引导他的人生，会有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生活在被祸乱的世间，更要保持理性清醒，不能随波逐流，要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不要被世间凡事迷住眼。以上为个人对于天目所见到的景象的体悟，有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不放心与忘我。作者月真。不放心是一种什么心？不放心是私心，含有怕心、顾虑心、担心、忧心、患得患失心、利益心、争不停的思辨之心，人有太多的潜藏的不放心。私欲是一种欲望与常人中的目标没满足、没达到时产生的思虑执着，是一种很顽固的执着，一种很深的魔性，时时刻刻都把人包裹住。人为私利苦奔忙，红银六，大法弟子在领航。而人在利欲中是争不停的，即使没表现在行动上，常常会在思想中与人争，在思想中想着如何谋取、如何对付、如何万全之策的应对，让自己少受损失。静中有止争之意，停止争议思辨的思维思想，放下这争不停的心，放下这不放心的心，智者安定，慧者心清。现代的人几乎每天都被这计较之心、利益之心包围包裹着，脑子没闲着，你想什么思考什么，你就是陷在其中，掉在里面， 所知是什么，你的层次境界就体现在哪一层。修炼的人如果不主动放下，放下这不放心的心，放下这私欲思辨之心，就是意味着自己还在自觉不自觉的求，还在肯定他，还在承认他，还在求他，这是多可怕而不自省的心理行为。斩断这心魔，才能把属于真我的时空释放出来，而不会再被后天的我与假现实禁锢住，才有可能打开更深远更广阔的空间。无我的状态，无我中有忘我，忘我也是一定境界修者的战胜私心的有力法器。人能常常进入忘我的状态，人会很坦荡，人很洒脱，不被执着所羁绊所缠，这种生命轻松自在的状态会令这个生命很喜悦宽广，由衷地散发着修炼者应有的风采。师父说，立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红银觉者。我想是啊，立欲中无我，争辩中无我，私欲中无我。一位时常真正无我的大法修炼者，他才能心空善念起，红银三入圣境。常常想的都是如何救度众生，如何助师正法的事，那种大善是无我境界的自然体现。而思想中还在想着自己那点利益，满脑袋满眼中都是顾虑着自己那些人中事的是非得失，实际上是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相差太远。一点感想随笔，何时？
借一次转变观念的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2018年10月开始，我女儿脸上突然长了很多的痘痘，而且前所未有的厉害。女孩子爱漂亮，脸上一下子长了这么多的痘，心里是又急又气，又是看医生，又是买各种各样的祛痘产品，可是效果就是不咋样。开始我觉着青春期长点痘很正常啊，她又不修炼，再长大一点自然就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痘痘成片发作，就是吃了药也反复发作，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了。想到师父讲过相由心生的法理，想想是不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向内找，是不是反映自己有了爱打扮爱漂亮的心，心想在三件事多下功夫，真正的找出这方面的执着。这样时间过了一年多，痘痘仍然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有时候还变本加厉，我觉着自己真是一头雾水，怎么也找不到关键着力点。这种状况持续到2020年11月，我在一次配合同修反迫害证实法的时候才真正有了突破。当时本地一个做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第三次被警察盯上，要绑架到看守所，被困在住所，其他的同修帮他从家里面走脱出来，找到了临时安置点，集中精力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哪里出了漏，全面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多月。一次我和同修交流，谈到了为什么周边同修要么屡遭恶警的骚扰，给亲人带来很大的压力，要么经济困顿，病业缠身，产生很多负面形象，多对修炼人也有诸多的误解。当谈到修炼人为什么不能够多给世人一些正面美好的形象这个话题时，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自己太看重人的表面了，总想美好幸福的一面，希望依靠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舒适求得世人的理解与帮助，已经把天平向世人倾斜，求助于常人了，而不是求助于法和师父。尽管给世人留下美好的形象本身没有错，但是倚重于他就有问题了，这是出现偏离法的现象了，我还不自知。我终于明白女儿脸上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痘痘了，师父就是用这种方式点化我。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中讲，不要看重表面形象，多学法实修，真正在法上明白， 无论出现正的现象还是负的现象都是好事，人就不会被表象带动了，就能真正做到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以上是我一次转变观念的经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母亲紧紧抓住了师父的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母亲今年78岁，有严重的心脏病、房颤和甲亢。法轮佛法红传大江南北时，他也学着练，不长时间师父就把他的病拿掉了，他对师父心服口服。可没等母亲明白修炼的意义，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开始了，那架势把母亲吓着了。经历过吃饭都要喊口号的荒唐年代，母亲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练了。父亲心脏病比母亲还厉害，因为修炼大法完全好了，不用再为那随时可能突发的心脏病提心吊胆了。母亲好像比父亲自己还开心，父亲明白这是佛法修炼，所以打压时绝不放弃。母亲很高兴父亲坚持，从没劝过父亲放弃修大法，家里什么事都不要父亲操心，让父亲专心修炼。后来父亲开始做大法资料，母亲也不阻拦，只是默默付出。2006年前后，我因为骨头压迫神经，脚伸不直，母亲叫我练功。自己对大法认识的肤浅及做事的心态，带来了修炼中的多次磨难。每次母亲都为我在各部门奔走，每次看到我平安回来都很高兴，没有过多给我压力，只是常常为我担心。近两年我的修炼状态逐渐走向成熟，我发现母亲也开始变化了。2018年的大年29晚上8点多，母亲突发高烧，满脸通红，喘着粗气，神情萎靡，就像下病危的状态。我为她量体温，她不肯，我执意要测，她把体温计拿去胡乱一夹，不到2分钟就给我。我一看这样量也有39度多，让她赶紧去医院，她坚决不同意。母亲知道现在去医院，这个年就得在医院过了，他最忌讳。我郑重对母亲说，不用人的办法，那就用神的办法。他同意了。我让母亲抓紧时间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马上出声念。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倒了一大杯水，母亲喝下去了，让他躺在床上休息。我找来随身听，给他听师父讲法，嘱咐他一定要诚心，一讲法听完要到10点。我对母亲说，10点钟你就要好起来哦。母亲说好。耳机插进去，只几分钟母亲的气息就平下来了。我守着母亲，中间她上了2次厕所，喝了2大杯水，一次比一次精神。等听完师父第一讲法，母亲又上了1趟厕所。我看他是好了，问他怎么样，母亲略带得意，中气十足地说，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洪志师父。那一刻觉得母亲好可爱，高烧来得蹊跷，去得利索，2个小时师父一讲法的时间，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大年30，等我们从公婆家吃完年饭赶过来，这边的年饭母亲已经准备好了。这以后母亲开始主动告诉亲戚朋友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直接说，扭扭捏捏。拜年的时候母亲告诉他们自己年29发高烧，喝水喝好了，等家人再问怎么喝的，他才说听了师父讲法，念法轮大法好念的。我就笑着对他们说，咱家的水能把那么高的烧喝好，你们得多喝。大家都意会的笑了。 母亲一直担心我在外面讲真相。我跟母亲说，我把你后脑勺着地和劈叉摔跤的故事告诉那些路上老头老太太了。这次母亲点头说，对，就是要讲这个，都是真的，人家会信的。我提醒母亲，大法一次又一次保护您，您也得回报大法，回报师父，也得告诉别人这个救命良方。这么多年，师父不曾撒开母亲的手。有一年，母亲要在阁楼上找东西，平时都是踩在大桌子上。那天母亲就不想抬桌子，踩着凳子就上去了。阁楼门是左右开，她用力推，凳子腿在瓷板上打滑倒了，母亲直接后脑勺着地摔下来。丈夫弟媳的父亲就是这样在修建房屋时从凳子上摔下来，后脑勺着地摔死的。母亲糊里糊涂从地上爬起来，什么事都没有。母亲一直念叨，师父保护，谢谢师父，师父保护，谢谢师父。第二天，母亲按计划和她妹妹一起去珠海旅游了。一天送我去车站的路上，母亲说前几天在家摔了一跤，要不是师父保护就得摔死了。用母亲的话说，从厨房门摔到阳台门，劈叉劈下去的。原来母亲从厨房出来，不小心脚踩在地上的塑料袋上，因为瓷砖地滑，加上她身高体胖，动作快，踩着塑料袋的腿快速向前滑去，整个人像劈叉一样，冲着对面阳台门滑出去，劈下去摔在地上。我上上下下打量着母亲，没有一丝异样。我笑着说，您长本事了，前楼那个老师从沙发上站起来没站稳，又坐下去，摔成了尾骨骨折住院。您这么大的体型还劈叉，什么事没有，连电话都不给我们打一个。您说有师父多好多幸福，只有师父才能真正帮得了您。我催促母亲下决心修炼。一天早上，我捏捏胳膊想放松，突然心中一震，停了，突出的骨头没了。我反复摸反复摸，真的没了，太震撼了，这是师父在破我思想中的一层壳呀。我幼儿时患有骨疣，全身到处是凸出来的骨头，手臂这个是母亲最早发现的。母亲总以为我活不长了。在一切平跳的那个年代，母亲带我到上海等大城市看病，母亲的眼泪伴着我成长。尤其后来骨疣压迫神经，成了母亲的心病，因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为我带来了希望。可我有一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这是硬的，是骨头，它能不压迫神经不痛就可以了。师父打破了我人这一层的理，打破了人的壳，见证佛法无所不能。我要让母亲也感受同样的震撼。见到母亲，我故作紧张，让她摸一下胳膊上的骨头。她边抬手边担忧地望着我，摸着摸着，母亲喜形于色，没了，平了。你赶快告诉孩子们，到处是疫情，让他们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家里孩子们，我说了，您要让更多人知道。后来有几次真的听母亲向人介绍经验，我现在是进门念，出门念，睡觉念，睁眼就念。慢慢的，母亲开始看转法轮。去年年中，母亲经历了一场面瘫，后来一只手越来越没有力气。我让母亲找一找原因，母亲说肯定是做多了坏事，说多了坏话。我说您法没白学，那这只手做了什么坏事呢？这一问我想起来了，去年清零的时候，社区人员知道真修弟子们是不会签字的，就找了一些像母亲一样后来没练的人签字。母亲当时认为自己反正没有练功，就签字了。 我让母亲回忆，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发生在签字以后？前些天，路边工地上的钢筋还戳了母亲的眼睛，把工人都吓坏了。母亲还自豪地说，没给人家找麻烦。钢筋啊，师傅的保护细致到分毫，是师傅保护，也是师傅点化。那个字谁都不能签，签字是最大的恶行，不修大法是最大的恶念，那是邪党毁灭人的伎俩，一定要认清。我告诉母亲，需要写个声明到明慧坊，签字才能作废。我特意告诉母亲，大法弟子需要写严正声明，用真名，普通民众写的郑重声明可以用化名。我催母亲快写，母亲说，你让我写不算，我得自己主动写才有用。我把自己与大法结缘的故事读给母亲听，开了，印在纸上的花也能开。那转法轮中说的修佛修道不就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们修成了，不就都回天国了吗？他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心里这个急呀，我也得赶紧修啊。人家都修十多年了，我赶得上吗？得法的机缘终于到了，封底这朵神奇的净莲瞬间打破了我僵化的无神论观念，义无反顾地在中共疯狂严酷迫害大法时，接上了万古难遇的修炼圣缘。在这样的神迹展现面前，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修炼的脚步？这段非常打动母亲。再到母亲家，进门就看见摆在桌子上的严正声明，母亲终于紧紧握住了师傅的手。母亲正式拜读转法轮的第一天就摘掉了老花镜，第二天晚上去陪一位92岁正在闯关的老年同修学法，母亲声如洪钟诵读了第二讲。神奇的是，这位92岁同修第二天也摘掉了老花镜学法。这位同修得法时66岁，在20多年的学法中从没有拿掉过老花镜。法轮大法亲身受益者用事实撕开了中共邪党抹黑法轮功的黑幕，给浊世带来了希望。可贵的世人啊，愿善良从我们心底流过的时候，您也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世界需要真善忍。今年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神迹遍及世界各地，福泽亿万民众。借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写出弟子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愿更多善良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救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